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慧华老师。我们要继续阿摩斯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在第三个异象之后，祭司亚马谢来把阿摩斯要赶逐回到他的本国南地去。阿摩斯在这里对亚马谢他的回答，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牲畜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对于亚马谢所下的这个命令，非常不友好的态度，轻视他的预言、侍奉等等。阿摩斯的回答其实非常的平淡，阿摩斯没有反驳，没有提到所有前面的这一些，他很简单的说了，我是一个牧人，我有职业，我有好的收入，我除了是牧人之外，我是修理牲畜的，对于生活完全不是问题。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传讲这一些不讨人喜欢的命令，原因很简单，因为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当神选召我，当神差派我，当神把这个信息给我的时候，我只能照做。第十六节，接下去，阿摩斯对亚马谢说："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在对亚马谢所回答的这一些第二个部分，阿摩斯宣告了更重的刑罚。这个刑罚审判的信息呢，说不定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对亚马谢个人和他的家庭的，因为他轻视神先知的侍奉工作和预言，因为他看神所差派的这一些人，不是传讲上帝的预言，他没有真心的去思想、去探讨为什么这一些人会说他们奉神的名来到这个地方宣告这样子的信息。反而在他的理解里头，这一些人只是跟他一样，用神的名来图自己的方便或者是利益而已。因为他轻视先知侍奉，因为他轻视差派的神，所以他被审判。第二个部分呢，是受这样子影响之下，以色列民的命运，按照亚马谢自己所说的，阿摩斯现在宣告，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也许我们需要稍微的想一想，今天出来拦阻阿摩斯，出来要驱逐阿摩斯的是祭司亚马谢，为什么在审判亚马谢的信息当中跟以色列人有关呢？为什么在这里说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呢？是亚马谢一个人的作为，关以色列人什么事呢？我们大概通常会这样子来想，但是也许我们仔细的探讨这样子的想法的背后，说不定那个逻辑不是最正确的。越是在人与人关系紧密的社会里头，说不定越是现代的社会，我们越会注意到人跟人彼此中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于一个族群而生存而存在。不管在怎么样的社会里头，也许越是原始的社会，越是农业的社会里头，和我们相关的人越少，可是我们不可能独立于他们而存在，我们需要其他的人，我们依靠其他的人，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它一定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当然，顺着这个往下想，我们就会注意到，越是有身份地位，越是拥有权力、名望的这一些人，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所做的事也就影响越多的人。亚马谢作为伯特利的大祭司，说不定作为北国以色列宗教政策上面的最高领导的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在北国影响深远，因为他轻忽先知侍奉，因为他藐视先知背后的那一个神，在亚马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想象他对北国人民的信仰有多大的影响。在亚马逊这样子的认识之下，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造成了一个效果，是以色列人他们转去敬拜侍奉各式各样外邦的神，他们并不真正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造就的效果是在这里，阿摩斯所宣告的，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第三个意象和第四个意象当中，我们会很快的看见，阿摩斯不再为以色列人来祷告、来祈求，神的刑罚呢，也因此就一步一步的成就。我们在想，为什么把跟祭司亚马谢的对谈这段话插在第三个和第四个意象中间？说不定他要交代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为什么不让阿摩斯看见更明白、更直接审判的图画呢？因为神不要阿摩斯来代祷祈求。为什么不要阿摩斯来代祷来祈求呢？因为审判必然临到，因为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它已经坏到骨子里头去了。神必须要审判，不然呢，人连是非的标准都没有了。接下去我们就来看第四个意象，在第八章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的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第四个意象和第三个意象一样，是一幅图画。阿摩斯看见了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很简单，就是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些果子在一个笼子里头装着，放在那里。阿摩斯看见了，神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阿摩斯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神对阿摩斯却有这样子的解释和回答说：“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从夏天的果子，怎么样会看到结局呢？原来在希伯来文里头，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同音异义的字。一筐夏天的果子，在希伯来文里头，如果是南国的人，他们会说 kites；如果是北国以色列人，他们会说 kates。阿摩斯是南国人，他大概很习惯的用 kites 来形容、来说夏天的果子。今天他来到了北国，他大概一下子没有想到 kites 在北国被称为 kates，而 kates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头就是结局。所以，当阿摩斯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他在说这个字"夏天的果子"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他用北国的发音，夏天的果子和结局是同样的声音，都是 Kate。上帝要告诉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你看见 Kate，你看见结局。”虽然很有趣的是，我们如果仔细思想这个图画，它对当时的人来说应该意义非常深远。对于北国的这一些达官贵人，这些欺压逼迫人的来说，他们看到是一筐又一筐的果子，是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享受，财富更增加，是让他们的人生光辉亮丽，在人前人后都可以高人一等。他们看见是富足，他们看见是收成。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先知看见的，神所指示的不是夏天的果子，是结局，是 Kate。这一些人，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的手段， 他们欺压逼迫人，今天神要来审判，他们的结局到了。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在以色列人的节期、宗教，或者是他们庆祝收割等等的场合当中，他们常常聚集，他们常常在圣殿当中有敬拜。在殿中的诗歌，神说，这一些你们用来歌唱你们人生的成就，这一些诗歌呢，今天它要变成哀嚎。因为每一家都有人死亡，发出1000，剩下100；发出100，剩下10个；剩下的10个呢，也必要死亡。因此，各处要听见哀嚎的声音。不但如此，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尸首多到一个程度，是原来那一些哀嚎的人好像也都不见了。他们有哭不完的亲人、朋友、社会当中的灾难。我们看见这个审判越来越接近，审判越来越强烈，审判的信息临到以色列。即便是这一些审判听起来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全面，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它仍然是一个意象，它仍然在先知的传讲当中。换句话说，这一些即将要临到的审判，神都事先预告了。为什么要预告呢？仍然是期望这一些人在罪恶当中有一些悔改，不是吗？第8章第4节，你们这一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一些审判的话语，现在听起来其实已经是再稀松、再平常不过了。他在阿莫斯所传讲的信息当中，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在阿莫斯的听众里头，他们看到这样的状况，他们想到这样的状况，那也真的是一遍又一遍，每一天都发生。这是这一些欺压逼迫人的方法，他们用了再用。他们其实也在这些事上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他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在他们的经商，在他们的贸易，在他们的致富之道当中，他们知道要把握时机。他们在等安息日几时过去，他们可以摆开来好卖麦子。他们要抓住更多的时间，在不违背法律的状况之下，至少表面上他们没有违反安息日的律法。不过，没有违反安息日的律法，也许不是这一些人的动机，而是要卖的对象。那一些人呢，是守律法的人，在安息日当中，这一些人因为律法的缘故，这一些人没有办法出来，这些人不愿意出来买粮食，即便他们饥饿了。我们想一想，有谁在过节之前不会先预备好足够的需用呢？足够的饮食，足够的粮食呢？只有那一些最贫穷的，在社会当中最下层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节期之前就预备好了。所以当节期一过，不管是月朔，不管是安息日一过，这一些人呢，他们要赶快出来的买粮食，不然家中就有人要挨饿了。这一些有钱有权的人却利用这样子的状况，当最有需要又是最贫穷的人出来买粮食的时候呢，卖粮食的却是用不足的升斗来卖给他们，却是用更大的升斗来从他们当中收取这些价钱。他们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他们得到了这一些金银财富之后呢，回过头来他们来买这一些刚刚他们卖粮食给他们的贫寒人。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贫穷的人永无翻身之地。 他们只能卖身为奴，他们只能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点拿去典当，然后买到一点点的粮食。这些粮食呢，却是被骗的，这些粮食是坏的。第六节说，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神将以色列人在暗处所想、所做的，通通在明处借着先知说出来，让我们看见在前面所有审判的意象是何等的必要，这些审判的信息是何等的直接，这也告诉我们，审判其实是不可避免了。第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在资本主义生活的里头的人，不管是过去阿摩斯时代的人，或者是我们今天的众人，我们大概都会知道，也都明白，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有偷斤减两的事，一定有在卖出的东西当中有一些是品质比较差的。人总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占别人的便宜，来使自己得到这些好处，不是吗？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用更大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说，不论古今中外，不管在什么样的群体环境当中，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甚至于有学者会认为，这是所谓社会当中必要的邪恶。可是先知在这里传讲一段非常非常特别的话，主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我们以为是社会当中必要的邪恶，我们以为是每一个环境当中没有办法避免的状况，人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你要把社会当中每一个做这样的事情的人，通通都揪出来，通通都下在监牢里头，通通都审判他们，也许这整个社会就解体了。可是神却不是这样想，神说所有这些事情，或大或小，或在人的思想里头，或在暗处行出来，神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神因为看重那些被欺压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性、他们的尊严，以至于一点一点欺压的事情，神说：“我必永远不忘。”在我们来看，可能是小事，可是先知却宣告，在神的眼中，这是大事。第八节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我们以为小事，神却认为这是大事。不但是大事，全地要因这样的事情来震动。所有这些小事，也许是小事，可是它都偏离了公平，它都没有正义。在那个当中，被高举的是人自我满足、自我的需要。是虚荣，是践踏别人的人权，是践踏别人的价值。神说这样的事情至终会使全地震动。所有的人，如果我们都自私自利，难道在这个地方的居民不会悲哀吗？难道我们彼此互相欺压，我们彼此残杀，最后不会造成悲哀的结果吗？第九节，神宣告那样子的刑罚要来到。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一些人所做的已经让白昼成为黑暗了。在圣经里头，审判常常是跟人所行的是相称的。也许我们以为审判好像是神发怒、神刑罚。是，圣经也的确这样说。不过，在刑罚当中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仔细想想，临到我们身上的，不也是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这些事情吗？第十节，神再一次宣告说：“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 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人如果单纯只有看见自己的享乐，却是踩在别人的头上，却是践踏别人的生命，神说这至终这一些人他们要经历一样的命运，他们所做的要临到他们头上。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先知阿摩斯的传讲当中一段非常有名，常常被我们提起，说不定很多人可以背诵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要提醒阿摩斯的听众，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是节期，是歌唱，其实呢，是悲哀，是哀嚎。他们以为他们饱足，他们富有，他们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财富物资，神说其实他们贫穷，他们饥饿。他们为什么会饥饿呢？他们不是非常富有吗？神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如果一天的饱足至终却是带来长久的饥饿，长久的饥荒，如果一个人的自私自利带来家族的悲哀痛苦，好像丧了亲人一样，也许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应该看见事情的根本，我们在世存活到底什么使我们得到饱足？是一些饮食饮水，让我们的人生可以继续，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满足了吗？先知阿摩斯奉神的命传讲，指出人的根本的需要。我们根本的需要是把神的话当成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当成我们人生最高的原则，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众人、整个社会、国家以及这当中的每一个个人，我们都不会经历饥荒，我们不会经历饥饿，我们不会经历干渴，因为我们互相帮助，因为我们体贴彼此的需要。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不愿意这样想，我们只是要求自己的富足、自己的享受，我们不在乎周围人他们的生活如何。如果是这样，在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踩踏着别人的头、肩膀往前走、往上爬的时候，我们已经制造了非常非常多的饥饿、干渴。至终呢？至终我们必须要面对神，因为这个创造是他的，因为众人的性命都在他的手中，因为他在乎每一个人生活的状况，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至终他要使审判临到。到那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人真正的饥饿是因不听上帝的话，人真正的干渴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这个审判要带来一个更大的、很可怕的结果。第十二节说，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仍然有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听，以色列人只想到自己的需要，以色列人只想到自己的计划要成就。神在这里说，如果是这样，当审判临到，到那一天，他们会东奔西跑，他们往来，他们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他们却找不到耶和华的话。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大概很难想象，我们要找一本圣经，我们会找不到。我们今天大概很难想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会听到赞美耶和华的诗歌。为什么会这里说，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呢？那个答案也许是神已经弃绝他们，神已经离以色列人而去。当神离开这地，当神取回他的同在，当神不再将他的心意启示人， 好像我们记得在撒母耳小的时候，如果是那样，人会听不见耶和华的话。到那日，如果人饥渴，如果人挨饿，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又永远找不到上帝的话，那个饥饿，那个干渴是何等的可怕，何等长久的延续。盼望我们在有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珍惜，我们也都能够遵行，好让我们享受上帝的同在。